我过去十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圣何西的英文组聚会，在那里团契，然后服侍主。大概两年前吧，我辞去公司大部分的工作，所以多一些时间在教会服侍。我们知道在圣何西教会，不只是我们有中文组跟青少年儿童的事工，我们也有粤语组，也有英文组。尤其是这个英文组，它的成员还是蛮复杂的啊，不但有从这个各地来的亚裔比如说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的华人，那也有异国婚姻的这些夫妻，那也有许多土生土长的ABC。 所以我们上一次算一算的话，大概在圣何西英文组有差不多有从14个不同的国家跟地域来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跟这些就不同文化为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一起聚会，一起团契，一起服侍，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啊。我们最近这两年教会就有一个新的意向，就是我们希望不但发展家庭事工，让家庭能够两代之间更和睦，我们也希望发展大学生跟社会青年的事工，希望能够培养他们，祝福他们，装备他们成为教会下一代的领袖跟教会的接棒人。这多种语言、多种文化、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在教会里一起聚会，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多元化里面还能够在主里面合一，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不同的人对这个信念有不同的信念、right? 那对敬拜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对信仰有不同的实践的看法，那有不同的意见，持有不同的信念，我们如何面对解决这些差异？我们用什么态度能够彼此相待，是能够我们在主里面合一呢？那有些人他的看法是说，那我们就尽量这些相似的人聚在一起，譬如说我们想法差不多，我们年纪差不多，我们的背景文化差不多，我们尽量这样子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同一个文化，同一个语言，同一个这个年纪，类似的，我们有一样的喜好，我们有一样的意见，这样子比较容易。其实我们肉体的天性都是物以类聚的，是不是？那可是我有在想，那教会神在教会的心意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看到神的心意恐怕是神喜欢多元化。我们从这个神的创造里面，我们就看到神的创造是多么美丽，多么多种类，而且多么多变化。那在万物在这个多种类多元化之下井然有序，就更显出神所创造的美丽。我跟这个我的妻子蔡宁康，我们两个月前刚好有机会去加拿大的 Banff， 因为我们都两个都蛮喜欢大自然的，在那里我们看到很多的美景看到这个很多的漂亮的山，上面盖着白雪盖着冰川，然后翡翠的颜色的湖映着这个山的一个景色。我们看到那个瀑布从山上面岩石中间冲下来，我们看到那个小溪流经过草原，经过森林，有许多的小湖泊点缀在其间，非常的美丽。每一个景其实都蛮美的， 可是这些景色放在一起的时候，那可就是真美啊。我想教会，神所立设的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有不同的多元不同的肢体在一起，但我们能够合而为一，井然有序，就更能显出主身体的美丽跟荣耀。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早期的教会也是多元化的，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有贫穷的到富足的，有为奴的到自由的，有犹太人，有希利尼人，有这个罗马人，各式各样的不同种类的人，种族人在一起。但也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宗教文化的背景，所以产生一些冲突。也因为这些冲突的结果，保罗受圣灵感动，就写了许多宝贵的书信，今天留给我们，让教导我们如何在多元化里面，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合一。其实讲到合一，这不是只是在一个多元化的教会里面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语言文化年龄相近的教会同样也面对这样子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罪性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不但不喜欢踏出自己的安逸舒适的环境，我们也常常以为自己是对的，我们倾向是自以为是，以为我的意见是最好的，我的意见是最对的，所以彼此论断是在教会里面常有的事。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第14章第一节到第15章第7节，我们看这个题目，在多元化中的合一，我们如何在种种的不同相异里面，我们却能够在主里面合一。合一不但是我们能够和谐的相处，我们更能够在爱里面彼此建立，彼此接纳。因为时间有限，我不能够仔细的解析每一节的圣经，所以我们要从这段圣经来看两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就是要看，因为我们的不同相异的背景、观念、立场等等所造成的一些问题跟冲突。那第二，我们就看怎么样面对解决这些问题跟冲突，能够使我们彼此的不同成为神家里面的祝福跟这个力量。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14章所提到的罗马教会的问题。他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到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就这三节圣经里头，很显然我们看到罗马信徒对什么食物该吃不该吃，他们有持有不同的信念跟立场。这些相异的观念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宗教跟文化的背景，很可能这有犹太背景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不吃律法所定规不洁净的食物。虽然他们是基督徒了，但是还是守着摩西所定规的律法，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有一些人恐怕在市场上买的这些肉是祭过拜过偶像的，所以他们吃的话良心上面过不去，所以他们就只吃蔬菜。就这不只是罗马教会信徒所碰到的一些困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也讲到哥林多教会对这些能不能吃祭偶像、祭过偶像、拜过偶像的东西也做了一些解说，在那里也产生了不少的问题。接着我们再看第5节，保罗又提到在罗马的基督徒有另外一个争论。这里说到，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这很可能是有些有基督 有这个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还是守着安息日，或者是守一些节期，看为圣日。但是有可能这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观点，所以他们不去守这些什么为圣的日子，他们看每日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得救不得救其实是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也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得到神的接纳。这跟我们吃不吃什么食物或是守不守某些日子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们所做这些事情不能够加添一点点我们在神面前多一点被神接纳，因为神的接纳，我们的得救，神对我们的喜悦是完全基于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以在保罗在第四四节他就很清楚地说到，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但是这些罗马的一些基督徒，在罗马的基督徒虽然他们已经信了主，但福音的好处、真理的自由在他们身上还没有完全的有那个功效，他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的改过来。所以虽然知道耶稣已经为他们成就了这一切，可是他们被这个传统、被他们文化、被过去的习惯还是束缚着。所以这也是保罗为什么称他们为软弱的，这个信心软弱的。但在这段圣经里头，保罗并不是主要在讲说什么是信心坚强的啊，什么是信心软弱的，他没有一点点轻视这些只吃蔬菜或是守日子的人。事实上他在第五节下半节他讲到说，他个人对自己所持守的信念心里要坚定。第四节他也说到，信心软弱的人由主使他能够站立，他是主的仆人，轮不到我们去论断。所以在这段圣经里头，那保罗主要在讲什么呢？他的目的主要是在教导我们，他说因为信心大小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文化背景观念的不一样，我们所持的立场、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看法是有许多不同的。但在这些不同的立场跟信念之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去解决、去处理这些相异跟不同？当我们有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们立场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倾向都是认为我是对的，是我们对相关的事情，尤其是有很强烈感受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坚持，我们以为我是站在真理这边的，或至少我是在跟真理比较相近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去论断别人，去论断那些立场看法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从这段圣经里头，我们不然想象在罗马的教会里面，他们彼此论断所造成的这些不和跟敌对，而且什么都吃的这一群人，他可能对这个只吃蔬菜的弟兄姐妹都这样子说，他说你们为什么还守律法呢？你们多可怜，主已经给我们脱离律法的这个捆绑的自由，那你们为什么不去享受呢？这些肉这些酒多好吃多好喝，来尝一尝吧。有可能甚至他们是这样子说，是出于一番的好意。可是在那些这个只吃蔬菜的弟兄姐妹耳朵里听起来就是另一番滋味，他觉得有点好像冷嘲热讽的味道说不定。所以可能这一群人他们就回应说，你难道不知道你弃之律法不顾是藐视神吗？你吃这些祭过拜过偶像的肉跟酒，是你间接的参加了拜偶像吗？你赶快的认罪悔改吧。所以两边就这样子的彼此的论断争论，或甚至 恐怕就发展到人身攻击，那彼此关系就受伤了，团契断了，这个在主里的合一就烟消云散。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吃什么喝什么恐怕不是我们彼此论断的一起争论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有我们彼此论断跟争论的事。譬如说，我这只是举例子啊，我们对敬拜的方式跟喜好恐怕不一样。譬如来自比较传统教会的背景，或是天性比较安静思考、喜欢思考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会比较喜欢传统的诗歌，庄严神圣的气氛，这个井然有序的敬拜，解经式的讲道。但是中间有可能有一些比较个性活泼，有一点灵恩背景的弟兄姐妹，或是富于表情的，又喜欢就听到音乐就喜欢身体想动的。你们可能会觉得说，比较传统式的敬拜不够释放，不够在灵里面的鼓舞啊，所以敬拜是赞美歌颂神的时间，要注重在情感上面，在心灵上面跟神的共鸣，跟神的连结。所以重于情感的连结，敬拜喜欢敬拜赞美的弟兄姐妹，有可能就觉得这个比较传统式的敬拜是不够释放，认为比较倾向传统这种敬拜呢，怎么老是在圣经上里面教导讲道讲的时间这么长啊，但缺少感情跟心灵上面跟神的这个团契的这个契合。但是另外一边却认为这个富于表情这种敬拜赞美呢，根本只是有点肤浅的感觉，好像只是在诉之感情的激动，没有什么深度，就宁可多有一点有深度在主里话语上面的教导，少唱两首歌也没关系，最好少唱两首歌。我先要声明一下，这CCIC Cupertino敬拜是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批评指教的意思，我只是用上面例子来说明有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不同的看法两边就有不同的这个争论啊。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从读经的方式，有些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他注重一两句话的应用跟实践，他读一段圣经的时候，对一小节圣经他有心里有特别的感受，就记在心里，这是神今天对我讲的话，所以我要仔细的去思想，然后去实践。那对于怎么样要仔细研读前后文，注意字义经义，怎么样分大段小段，字里行间到底有什么意思，他觉得完全没有兴趣。所以这个不是这在做学问，那对灵性长进有什么关系呢？这都是头脑的知识。但有些我们中有些人呢，是非常注重读经的方法，我们对经文仔细的分析，注意前后文的关系，我们认为如果不仔细将整段圣经读得清楚，明白它的原意，一个人怎么能够说他对神的话语，他神对我讲什么话，我怎么会清楚的明白呢？所以不能够断章取义，只能够取出一两句的话来应用而已。所以这两方面差异也是很大，所以我们在口里在心里恐怕对另外一边有些论断。比如说主里在教会里面还有许多其他的不同相异的立场，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穿着教会的钱应该这个用在哪里的优先次序，教会对社会公益参与要什么样的程度这些都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跟立场。我们人的毛病是常常在我们的长处里面去看人家的短处，所以基于好心我们就想改别人，把别人给改过来，然后为他好，想跟他跟我们一样。 我记得在好几年前，我带我父母亲去中国大陆旅游。你知道，在大陆旅游，除了一些风景名胜之外，少不了去看很多的古墓跟庙宇。那每次到了这个古庙到庙之前面，我的母亲她就不肯进去。她说：“你们进去，我站在外面就好。”那我说：“我们都进去，你在一个人在外面怎么成呢？一起来，一起来。”她是原来很不对这个里面的烧香敬拜这个偶像，她很不心底很不舒服。她虽然已经信了主，可是这些在庙里的这些现象，会勾起他过去小时候对这个偶像的敬拜一些不愉快的一些经验，他对偶像还是有一些惧怕。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对偶像没有感觉，我进去看大小佛像或者什么像，我仔细的端详他的这个 facial feature， 他的这脸上是怎么样的表情，我也没有感觉。所以我就跟妈妈讲说：“哎，你已经信了主了，这偶像金银铜铁做的或者木头做的有什么关系啊？你就进来当做文化看看，这看看它的建筑形式，不要一个人站在外面。”我就这样子逼他，劝他，就越逼他越劝他，他越难过，他越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是以为是为他好，然后用我的这个看法来想改变他。所以论断别人，想改变别人，来迎逼别人来迎合我们的这个立场跟信念，这不成的，这不是不对的态度跟方法。那怎么样是一个解决彼此的不同相异立场跟这个敌对的这个立场的一些方法跟态度呢？今天有很多人说这个社会常常的教导我们就是要容忍嘛 ，tolerance。我们到处听到“容忍”这两个字，媒体跟教育都提倡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跟信仰，你不要论断，不管他是什么，随他去，要包容。基督徒的不容忍罪被媒体形容成是最大的一个罪，所以这个。个人主义跟容忍是不是解决人中间不同跟对立能够达到和谐社会的良药呢？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是保罗在这段圣经里头要教导我们的呢？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在这段圣经里头，保罗并没有说不管什么样的这个信念或立场都是对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有自己任意所持定的这个信仰怎么样做都行。保罗完全没有这样子说。今天社会跟文化说没有绝对真理，他社会风气是说你的信仰是你跟你的神中间私人的关系，你最好不要跟别人说你有一个真理，这是真理，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是真理，我也不要跟你说我有了真理或我得到了真理。这完全不是圣经里头所教导的。保罗在第一节里头我们要注意到，他说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那更清楚的翻译就是说不要辩论那可争辩的事情。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可争辩的事。在圣经里头有许多不可争辩的真理，譬如说因信称义，我们看到保罗在书信里面他为这个真理极力的辩护。我们得救乃是靠着神的恩典，也是因为我们的信跟主耶稣他宝血的救赎，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不是靠着我们去守律法，这不是可以争辩的事情，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对真理我们要坚持，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妥协。保罗在加太书甚至为这个真理的实情，他与彼得有一个就指责彼得说你作假，这个从犹太来的这些基督徒来的时候，你就只跟他们一起吃饭，而去不跟这个 外邦的信徒在一起的，在一起有这样的一个团契，他说这是不对的。所以对真理是要极力的辩驳，是不能够随便的妥协的。但有许多其他事情在圣经里头没有指明讲清楚，说一定要这样做或一定不能够那样做。譬如说我今天来讲到是不是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譬如说今天早上主日敬拜是不是一定要唱三首歌还唱五首歌，譬如说我们早上我们每天的灵修是一定要多少时间，是要怎么个灵修法，是在早上还是晚上，或者譬如说在圣诞节我们教会是不是能够有装饰，那要怎么样的装饰，这圣经头都没有说。但这也不表示说一切的论点我们都不加以考量或去评估。我们说每一个论点都很好，你对他也对，大家都对。保罗在第二节他说，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为什么保罗称他们软弱的呢？因为保罗有一个考量，有一个评估，是不是因为他们还是受到这个食物的律法的一个辖制，所以保罗说他们是软弱的。所以我们对事情还是需要去思考，去考量，去评估的。但重要的是说，在我们对这些可争辩的事情加以考量过评估以后，甚至我们觉得我们的观点是对的，是好的，但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彼此对待。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他教导我们到底是什么呢？他重点是说我们在爱里面彼此来接纳，这是解决我们意见不同，我们立场不同的一个态度跟方法。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十四章第一节，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在第十五章第七节他讲到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了你们一样。我要在这边再提到说，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接纳跟现在社会上所风行的容忍是很不一样的。世界上个人主义容忍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用这个就是饮食的例子来说明，做一个例子。譬如说一个主张这个可以自由吃肉喝酒的人，他对那个只吃蔬菜的人他是这样子一个态度，他说你认为你只能吃蔬菜，那你就这样去做吧，我也不会说你做的不对，可是呢我也不会去干涉你，可是呢我吃酒，我喝酒，我吃肉，这是我的权利，我要怎么样过日子是我自己来决定，我不会因为你来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假使因为我的饮食让你跌倒，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不会因为说你跌倒了我就停止吃我的肉喝我的酒，我不会为了你改变我怎么样过我的日子。如果你跟我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话呢，那也无所谓，没关系的，我们就少来往，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就是了。这个是容忍，这是社会的容忍。那这样的态度是不是这段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呢？我们来看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他这里说他不可因为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为食物叫人跌倒，这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做什么事情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了才好。同样的在第十五节保罗也劝我们说要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他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为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我们的天性都是不喜欢离开我们所熟悉所舒适的环境，我们喜欢跟我们的背景想法跟我们这一切都很相近的人在一起，因为当我们跟我们的这个立场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想法不一样，不同的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想法都会受到许多的挑战跟冲击的。 这些冲击常常可能会显出我们的傲慢跟偏见，显出我们 的狭隘跟固执。所以我们设法避免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因为我们要跟他们在一起，要建立起关系，我们要改变自己许多的观念跟我们的态度，这其实是蛮难的。但这段圣经里头，保罗说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态度，在耶稣基督里的接纳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而改变我的生活形态。我们应该放下牺牲自己的自由，而避免弟兄因为我的缘故而跌倒。保罗在第十五章一至三节，他更进一步的说，他说你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落在我的身上。他这里说，除了我们要调整自己，以免使别人因为我们跌倒之外呢，保罗说我们要更靠近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走在他的旁边，扶持他，分担他的重担，不求自己的喜悦，倒要使他能够得益处，帮助他站起来，使他坚固。所以在主里的接纳，是我们伸出双手，是主动的伸出双手，去与那我们不同的人，把那我们距离给拉近，拉近彼此的距离。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远远超过世上所谓的容忍，也是我们没办法做到的，从我们人力量是没办法做到。但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个力量，有这个动力，能够彼此来接纳，尤其接纳我们认为软弱与我们很大不相同的人呢？我对这个十五章的一二节有多一点点了解，是在我父亲身体渐渐衰落以后，他在两年前因为大肠癌开刀，在去年十一月过世。在世的最后一年，他已经没什么力气走路了，所以他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有人扶着，他就也是偏偏的不肯坐轮椅的人。所以每次我去看他的话，我说我们出去，爸爸你坐一下轮椅，啊不坐轮椅，不这里可以走。但他走的时候，叫没有人在他旁边，他一定跌倒。所以我就每次走在他的旁边，扶着他，慢慢的走。你知道我是腿长，我平常也是没耐心的人，我走路是很快的。可是当我在扶着爸爸走路的时候，我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陪他走。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爱他，因为我顾念他的好处，胜过我自己想走快。一点点，这是我一点点一点点可以为他做的小事，可以我稍微体会到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忍耐是恩慈，那是多么的大。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每当我想到主耶稣到世上所来到世上来，他所做的牺牲，我实际上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圣洁的神，他来到一个充满了污秽罪恶的世界，他知道我是多么的软弱，但他没有嫌弃我，他也没有鄙视我，他也没有就只是容忍我，让我继续走向灭亡的路。他到世上来，他受尽了羞辱，他受尽了痛苦，他做了多大的调整，他来担当我的软弱。就像是腓立比书所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不求自己的喜悦，他放弃神子在天上的荣耀，他来到世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软弱、罪跟忧患。 为了什么呢？他来分担我们的重担，他来担当我们的罪恶。就像经上所说的，这一切的辱骂，我们当的辱骂都落在他的身上。那我们是否了解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接纳跟我们的恩典呢？神盼望教会是一个彼此接纳、彼此建立的一个属灵的家。虽然我们没有血亲的关系，可是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在主里面连结在一起，我们有同一位天父，我们有同一位主，我们彼此称呼弟兄姐妹。我们要越领会主耶稣对我们的恩惠跟我们的接纳，我们就可以越放下自己，就不再彼此论断，定义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这几年来，我跌跌撞撞的在这个圣何西英文组服侍同工，学习怎么样在跟我文化语言年龄都很不相同的人一起同工。事实上有时候是蛮困难的，也有很多的挫折感，但是有很多的恩典。不但他帮助我看到自己有很多的毛病，譬如说对人的批评论断，与人貌合神离，是不是这样？貌合神离，只顾自己的服侍的范围，那等等，这是很多的毛病。所以神让我看见，我必须要真是依靠他，学习怎么样去分担别人的软弱，那跟我不同的一样，不同的人一起来走这个天路。那神另外一方面也帮我真是开了我的眼界，那我看见那些跟我看法立场这个文化很不同的这些人呢，他们有非常多的长处，他们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头，同为互为肢体，我们是彼此是需要的，我们的相异不同是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增长我们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增长我们的品格，学习怎么样彼此接纳，像好像他来接纳我们，是为的是我们能够彼此配搭，使这样多元化的这个身体因为合一更显出神所创造的美丽跟他的荣耀。这是神给我跟圣何西会堂牧者同工在教会里面所看到教会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在主里面的合一。我们有现在有八位长老，有五位全世界的牧者同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个性跟这个文化，甚至不同的语言，也来自不同的这个语言的这个会众。那我们有一个心愿，我们一起认真的学习，在主里头怎么样能够互相接纳、互相扶持、互相担待，保守主所赐合唯一的心。是让每一个人都在寻求被爱跟合一，跟被接纳，每个人都在寻求被爱跟被接纳。求神帮助我们，让他的爱是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的动机，让我们主动去伸出那接纳的双手，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与我们敌对的人，与我们不可爱的人，是多教会多元化这样子一个挑战，不是教会的一个包袱，而成为一个教会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